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Hello， 各位空中家人，平安啊！今天又是我，我是静一。今天我继续为您主持故事新天空。首先，我要感谢各位空中家人在留言板回应我的故事，你们的每一条评论我都看见了，我也深深地感觉到你们对我的鼓励支持。我好像觉得我是这里在说故事的人，你们就是我远方的朋友，你们听到我的故事正在点头微笑的回应我，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温暖，再一次感谢大家。好啦，不能再讲我的故事了，我今天是来做主持人的。今天呢，我有一个特别的任务，我要继续陪大家一起来听乐意老师和听众的故事。还记得他上一集讲了什么吗？在听下一集之前呢，我们会一起来听一听上一集的精华。音乐停顿之后，就是本集故事的开始。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念不就豁然开朗了吗？
啊。
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电台最享受非常愿意做的很乐意做的就是写广播剧啊。通常很多时候在洗澡的时候就会有灵感。
哎，您当时为什么会想着做故事新天空这个栏目？
这其实是因为故事两个字，第一是我自己喜欢，我也觉得对听众朋友会有震撼力，有影响力的。
哦，
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做一个广播剧，或者是以故事为题材，这是第一。第二呢，故事是很有力量，从事故事当中，它第一心灵会得到一种的舒服，因为人需要抒发自己的情绪嘛。第二，它在当中会对自己的故事有一个梳理，这是理性方面。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帮助自己，而听的人可能也会有点启发，引起你的共鸣，或者学校，或者是反面例子也可以，总之可能你得到启发。
当年那些舍得，当时那些苦涩，都有旋律记录着。
唯有透过自己人生的经历啊，或者听别人的经历，生命就很踏实的交流，真的可以开拓心灵天空的。所以就名为
故事新天空。
故事里也有某些情节属于我的。
我希望他们觉得我是坦诚的，我也真的希望自己可以做得到。第二，我希望在他们心目中我是开放的，就是能接纳很多不同类型的人，还有是对很多事物可能有的新角度。我在学习，所以我不敢说我已经做到。如果他们告诉我是这样的人，我就会哦，太高兴了，太感谢主。
每个故事都值得。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您和听众之间的故事。
嗯，
如果说现在可以回到一个过去的时间点，
嗯，
某一次和听众的互动当中，你最想回到哪一个时间点再重温一次？
就不是一刻的故事，而是整个故事。我很感动，而且我问过对方是可以讲的。
好，那我们也 听。
就是跟一位听众的关系。起初呢，其实我是跟他认识的， 我到他那个地方去服侍，他就成了我们服侍的对象。然后我跟他就聊得特别好，关系也很深。后来我就回到电台，他告诉我，哎，其实他一直从少年的时候都喜欢听那个收音机，也喜欢听广播，而且也梦想要做广播员。后来真的很奇妙，真的有一次我需要找一个听众来一起主持，反映听众的声音，因为故事新天空上集已经讲了是互动的嘛，是不同人故事，我觉得需要有听众朋友的声音哈。那一次呢，哎，说起来真奇怪，我很喜欢一边洗澡一边祷告，
又有奇思妙想了。
出来我就觉得是要找他，当时是完全不知道，我刚才说的是他喜欢播音啊那些，真的刚才是不知道，
哦，没有前提
条件的，是后来告诉我的，真的找他嘛，然后还有其他原因的考虑啊，总之最后我再问他，他一口就答应了，然后才知道他喜欢播音啊，等等，这些我是后来才知道。然后呢，他就跟我们一块做节目，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很喜欢他。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猜不猜到，
能不能想到是谁，
对，所以你看，我从本来他是我的朋友同行者嘛，然后他成为我们的听众，他真的是听众，不光是为了我，他后来知道有这么一个电台，他就常常听了啊，也听很多节目，不光是听我的节目，所以他真是一个听众，然后成为我们的可以说是主持之一。刚才问他，我可以在节目里
分享他
你的故事吗？因为实在太奇妙了。他说可以呀，很开心啊，感谢主。
不知道听到这里，小峰，你听到了吗？
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可能还是不得不说，还是劝慰子，还是使我特别感动。我看着他，我看着神怎么在他身上动工，我猜他也不会介意吧。劝慰子，对不起，还没有问过你，但是听众朋友都认识他。真的看到他一直怎么从刚刚听做一些初信栽培啊，一直怎么报读良友圣经学院啊，怎么成长在圣经的知识方面，做人处事方面，还有看到神真的怎么安排他的婚姻啊。因为当初我听到他说为婚姻来祷告，那我心中是有点担心，如果没有他会不会很失望呢？因为乐意是一个小信的人，但心中也为他祷告。后来就知道啊，神成其好事了，
对了，
他的妻子就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就看到神知道他需要什么，然后看到神怎么带领他成长。我意思说，不光是我们之间的情谊，而是真的看到神一直在做工，看到神的大能，也看到神对他的爱。
哎呀，听众朋友们看不到现场真是太可惜了。刚刚看到乐怡老师眼里有了一些泪光和触动，
是的，
什么触动了您？
就是看到神真的是很爱我们的听众。对，而且我顺便也说了，其实我也看到我们的听众其实他们是卧虎藏龙，我们的听众很多都是残疾朋友，可能他们客观的条件不是很好啊，很多他们可能心中自卑啊，又有些出身农村，但其实我觉得真是卧虎藏龙的，是要给他机会准备，认真的准备，神也祝福他们，他们就可以讲的头头是道啊，而且不断成长，而且心灵健康。我也看到，哎呀，另外一位我不敢说名字了，没有问过他，也看到他怎么心灵一直的成长，从那种自卑自怜的那种的陷阱也好，一个困局也好，慢慢的出来，在成长，越来越真，越来越阔。这些我觉得一方面是看到听众朋友的努力，他们是配得尊重的，另外一个也看到神真的是很爱他们，而且一直在帮助他们成长，而且他们成长以后也可以帮助别人。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找听众朋友来当主持或者访问或者参与节目，因为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好非常棒。如果跟他们一块做节目，其他听众朋友也会看到，听众朋友也可以这样棒，在神的帮助之下，在神的培育之下，也可以是被尊重的，是平等的，并不是等着我们来教育他们，他们自己也是一块宝藏，是可以来帮助其他的听众朋友，而他们的见证，我相信会比我说的更有说服力。
很感恩有 电台这个平台，
嗯，
有这些栏目的平台，也让我们看到很多很精彩的生命。
嗯，对啊，
在神的国度里，不仅只有主持人，不仅只有我们几个坐在这里，
嗯，
这个故事是我们共同一起书写的故事，
而且是平等的。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我们想象一个大家庭，
嗯，
我觉得好像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电台平台好像是一个大家庭，
嗯，
里面有主持人，也有听众，大家一起在建造这个大家庭。
是是是。
您觉得如果神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神怎么看？
笑眯眯的，很高兴，对，很温暖，我觉得，而且嗯，可能期待我们这个家庭越来越大。其实坦白说，你说起这个家庭，我们这个家庭呢，当然不及面对面这么好。如果能在教会里面面对面，彼此当然更深入了解哈。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们的节目的交流肯定是有限制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而且也会有误解，看不到对方，看不到语气。但是我觉得，在很多残疾听众朋友，或者是因着种种原因暂时不能过正常的教会生活的听众朋友，神还是为他们开了一条路，当中起码给他们提供一个出路，就是可以空中有这么一个团契，这么一个交流。
哦，所以您称呼大家是空中家人。
对，而且当然我也鼓励他们有机会就参加一些实体的教会，这里呢可以是你一个过渡的一个空间哈。当然我们也很乐意在这个空间跟你相遇，或者在我们这里的经历，在这里学到的或者经历到的也带到你的那个教会去。可以的话，还是希望你有机会也参加一些实体的教会的聚会，但这里是永远欢迎你的。
是的，我们这里永远欢迎每一个有需要的听众朋友，我们亲爱的空中家人。
对
对，那乐意老师，您刚刚也提到教会的服饰和电台的服饰。
嗯，
电台的服饰我们看不见，直接看到这些听众朋友。
嗯，
您满足于这样的服饰吗？
刚才就说了，我知道是有限制的，
嗯，
但是在限制当中，还是怎么说，还是神在这个人生阶段，就是让你在这个哪怕是有点限制的一个交流平台当中，跟一群有心人相遇，所以还是活在种种的限制当中，还是享受其中。
是，我也觉得教会是需要有人服侍的，
是，
但是这样的一个空中平台，这样的一个暂时的港湾，也是需要有人服侍的，
真的需要。我知道有些听众朋友是因为他受伤了，因为在教会受了心灵的伤害，就暂时不回教会。那来这里一个避风港，我觉得还是很欢迎。但是当你心灵比较强壮了，你可以继续，这里永远欢迎你继续收听，继续留言板留言，收听节目。但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再回到教会。另外一些残疾朋友，他真的没有机会去教会，因着种种的限制，那就让我们在这里
彼此支持。
对对对。
有什么新的或者正在计划的服侍的负担和目标吗？
第一个就是就心灵健康这一块和听众朋友同行，因为我觉得人的健康的自我形象是非常重要。
嗯，自我形象这也好像一直在您的节目当中有传达这个。
对对，我就希望跟听众朋友一起，我们活得健康，更多的接纳自己，一起同行吧，去自我形象活得更健康，而且跟神跟人的关系都能更健康、更和谐、更深入。特别是希望在预防、在建设这一块，而不是在我们已经心灵受到
治疗，
真的是受到情绪病影响。另外一块也会继续做，就是我说我求真嘛，那除了心灵方面，当然也有圣经方面，我也是很喜欢求真，所以我也希望 继续在圣经的讲解方面和听众朋友同行。我觉得听众朋友看圣经有几个难题的，我一直觉得第一个难题就是，我说的难听一点，有些时候我们看圣经呢，仿佛是看一本守则，就趋吉避凶的一个守则，所以有些听众朋友他很仔细看每一条，就会问我们主持或者问自己，哎，
能不能做，
可能第一我不否定是出于敬畏，但也有可能深层也有一个恐惧，就是哪怕不是希望遵守了某一条得到福气，我也很怕万一触犯了哪一条，
神会怎么对我，
对，这当然也是敬畏，但另一方面就会使我们很多恐惧，就是第一个我看到他们的难题，其实可能我们自己都有，
也有
老师说他们
对对对，
那其实但是神看重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一种爱的真心的关系，透过圣经的让我们更明白神多么爱我们，他也期待我们的爱，然后怎么跟神建立爱的关系，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我坦白说，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就是看圣经呢很看重权威，就是说哪个主持人说的或者哪一个名牧师
说的，
我希望能帮助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是有思考的，因为我们的理性其实也是神所赐的嘛，神不光是赐我们情绪啊感情啊爱那种感受，也赐我们理性嘛，不要把我们的理性麻痹了，所以我希望帮助听的朋友也不光是相信权威，不光是不是叫你完全不相信，而是自己去看圣经去思考，所以我希望多点跟他们互动，一起去思考，让他们知道自己想的可以是有价值的，不一定是某某名目或者某个主持人说的才是对的，然后我想的就肯定不对的啊，我们也有这个思考的过程。另外第三，我是觉得是可以做点事情，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的资源真的比较缺乏，我就觉得不是我比他棒，而是他们受到资源的限制，那我有幸得到更多的资源，有幸真的神安排我有机会接受一些训练，这些都是不是偶然的，神让你得到这些资源，你也应该跟同胞们分享，对，不是自己拿着或者自以为高人一等，而是跟他们分享，所以我觉得由于资源缺乏，民间信仰的思考方式那种趋吉避凶的影响，还有权威的过度信任吧，有些时候我觉得对应这些，我就希望在真道分解，其实我昨天讲过四话，我觉得是不断在变的，我现在就想到六话，
又 double 了，
我的思维也在不断的改变，我就希望在节目里面宏观化，帮助听众朋友就整个大图画，所以才搞那个旧约100句，将来还有两约的多少句，还有新约多少句，
可以期待一下哦，
就希望听众朋友看一个大图画，也希望系统化可以帮助他们容易一点学习真理，所以例如就是100句了，还有其他的就用一些口号啊或者整理的好一点，帮助他们记忆，还有就是多元化，这个正统信仰符合真理的那个大条件之下，多一点视角给听众朋友看，例如我谈路德记，我就会谈到啊，路德记里面跟律法的关系啊，路德记的神学啊，就还有路德记跟其他经卷的关系，除了宏观化，也希望他们能从多一点的角度去看，或者我也曾经讲过，例如那个犹大书，就从教父的时期到现在，大家对犹大书的看法会不会有一种转变，这也是多视角吧，我举例，还有就是深化，就刚才讲了很多就不再详细讲，就是能看圣经看得深入一点，还有目标化了，就是跟他们定一个学习目标，还有互动化，因为透过互动化我们就平等很多，就可以有回应，也可以破除那种过度的权威化，我希望那个宏观化、系统化、多元化、深化、目标化、互动化，
六化，
将来可能有七化、八化，我不知道，希望一起努力，哎呀，好像在宣传那个真道分解，不得了，
大家要关注我们哦，
哎呀，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但是你问我将来的计划，暂时神给我的领受就在这里，但我相信还会遇到很多困难的，为我带到，我们就一起去努力吧，也跟我的同工们李兰老师还有姚谦牧师还有 还有那个木心老师，我们一起努力。还有也有一位幕后的好同工，他的那个混音做得非常好，也是我们正道分解的团队一起努力。
嗯，哇，真的特别为着听众朋友们感恩。大家可知道乐意老师团队预备了多少丰富的属灵盛宴等着你们来吃啊？所以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可以为乐意老师和他的团队祷告，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托住电台每一位同工的服侍。
嗯，
那最后乐意老师有什么话想对一直在听你分享的朋友们说呢？
嗯，愿我们一起努力，活得真，活得阔，而且希望我们都能活出神想我们活出的那个样子。阿们。
我欢喜一起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呼唤心意即时
的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能力覆庇我们的软弱，只要靠着耶稣就可以得胜。我们有耶稣的陪伴，我们还有同路人的陪伴。今天呢，我们又请来了乐意老师的同路人张晴老师继续的来回应。当然我们这个时候也要欢迎乐意老师，乐意老师和张晴老师都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
他是来给我一个大检阅，
大检阅。
我是乐意。
其实我今天在想到两位老师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特别配，一静一动，
是吗？我其实有静的一面的。
我也有动的一面。
对，
哇，那实在是太合适了。
嗯，
那就请张晴老师来聊一聊。你听完前面两集故事之后，你对乐意老师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我觉得乐意老师他就人如其名，
乐意、
哦、是他就是一个乐意分享还有服侍的人。
哦，谢谢。
而他服侍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分享。他跟人分享自己的生命啊、还有分享他的反思、思考的结果、
挣扎也分享。
挣扎啊、圣经的知识、机缘等等。还有他觉得好的东西、好方法、好的点子，他心里面都很想跟别人还有听众去分享，也希望他们可以经历到。然后我也觉得他也很喜欢别人跟他分享。
啊，对对对，我同意我同意，我的确是喜欢彼此分享互动的一个人。对，没有反击，完全同意。
是是是。
那你觉得在听故事的时候有没有更了解我跟听众的关系还有我跟神的关系呢？
先讲你跟听众的关系。
嗯，
好啊，我就觉得乐意老师是拿他的真心出来，就想听众啊、也用一个真心真实的面对人生，面对自己，面对身边的人、还有面对神、所以他就自己先把他的真心拿出来做一个示范，然后听众就可以比较安心，也慢慢拿出真心。最终就是希望听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生命的不同色彩，然后开阔成长。
这叫抛砖引玉，
引出
来了。对，我抛的是砖，然后别人就带来玉。对，
然后我也觉得你的信念是得到正面回应的。
哦，怎么说？
就是听众也被你的真心打动了，他们也敞开自己跟你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感恩、挣扎还有困惑等等、
一部分吧。
哇、
不敢说太多，有点脸红了。那么对上帝有没有新的了解？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听你们分享的过程当中就想起神的创造。就如果看创世纪了或者看我们的身处的世界，其实神的创造是很多色彩缤纷的，美丽的天空啊、海洋啊之类的。我就忽然想到神的创造从来没有停止。他就在这个世界继续创造不同形式不同形态的小乐园。就去看顾和照料我们的身心灵。就是无论是电台或者是节目，就好像这样的一个乐园，小乐园。
哇，小乐园
很够创意啊、
小乐园可以是一个港湾，是一个避风港，或者是一个加油站，就可以休息安顿加油，然后就回到生活当中。所以看到这样一个看顾和照料，就让我体会到神对人有一份无微不至的爱。
哇，好美好啊。我们也很庆幸自己可以在这个乐园里面、这个港湾里面。那张琴老师最后想说些什么话鼓励一下乐意老师吗？
我想鼓励乐意老师说，你已经做得非常好
了、
给你点赞。
对对对。然后要多点休息，不要随便答应别人做什么事情。
哦，就是你
肺腑之言，
你叫我做事，我以后知道该怎么回应
了。
因为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一旦答应了别人、你就会全力以赴，就很容易把自己的需要都放在后面。然后我想你多点休息的话，就可以跟我一起去玩，去吃好东西。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想吃
啊！又是乐园，我们三个人。
其实听了你们的分享，我对电台有不一样的想象和理解。如果看为一个避风港的乐园，那对我来说，在参与服事的过程当中，就好像更具体的把握一个方向。就是乐意老师，你跟听众的互动关系也可以成为我一个目标。就是彼此分享，彼此服侍，然后在过程当中一起经历神。
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让我学到了很多，你们都是我的小目标。
亲近听的朋友是你的大目标。
大目标，那个是大目标了。 对， 对，所以也很感谢在过去两个星期我们也听到很多乐意老师的故事，这也是乐意老师第一次在这个节目里做嘉宾。好了，下一期该换回他来做主持人啦。
等着瞧，看来把他让给你也不错。
哇，不敢当不敢当。好了，最后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分享生命中的故事，一起追求成长。 也欢迎你继续透过电邮、短信、留言板回应我们。下一期又会是谁来讲故事呢？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我是静一，
我是江晴，
我是乐意，
拜拜。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想